当文学大师激扬文字时，艺术巨匠们挥洒音符和色彩，创造出艺术新天地。启蒙运动和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音乐史上的辉煌时代，一是音乐中理性与人性逐渐高扬，神秘与迷信褪色；二是音乐走向普通大众，不再是贵族享受的阳春白雪；三是产生新的音乐形式和流派，盛产伟大的音乐家。1685年，近代音乐之父巴赫出生在德国音乐世家。巴赫10岁父母双亡，由兄长抚养长大后，成为教堂乐师。他的《马太受难曲》是宏大的作品，演出4小时，气势磅礴。他的作品主题包含苦难悲哀，反映了现实生活感受。巴赫继承了欧洲音乐传统，将巴洛克音乐推向了高峰。1750年，巴赫去世，他的音乐在许多年后才被重新发现。在德文中，巴赫是小溪的意思，而贝多芬称赞他的艺术成就时说，他的名字不是小溪，是大海。巴赫之后是音乐的黄金时代，先有维也纳古典乐派三杰，交响乐之父海顿，音乐神童莫扎特，乐圣贝多芬，后有浪漫主义音乐，出现了歌曲之王舒伯特，圆舞曲之王小施特劳斯，门德尔松，舒曼，肖邦和威尔第，并且在柴科夫斯基、李斯特和瓦格纳的时代达到了巅峰。勃拉姆斯、柏辽兹、李斯特、德沃夏克等音乐大师也相继登场。海顿、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是音乐史上的不朽丰碑。交响乐之父海顿出身贫困，作曲主要靠自学，他确立了弦乐四重奏和古典交响曲的结构形式，把交响曲固定为4个乐章形式，以完整的交响乐队编制进行配器，为交响乐奠定了基础。他创作了100多部交响曲，如《告别》《时钟》《狩猎》《军队》《弦乐四重奏》《云雀》等76部清唱剧、《创世纪》、《四季》和一些歌剧、歌曲等。他的音乐语言朴素简洁，明朗乐观。1756年，音乐神童莫扎特诞生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宫廷乐师家庭，自幼显露极高的音乐天赋，6岁作曲，8岁写交响曲，11岁创作清唱剧，12岁写歌剧。父亲带着小莫扎特周游列国演出，王公贵族和皇帝皇后纷纷亲吻他，夸奖他。但是神童长大了，不过是个高等仆人，没有尊严。受过启蒙思想影响的莫扎特难忍仆役生活，要求辞职，却受到主教的辱骂，并被踢出宫廷。莫扎特写道，我不曾知道我是个宫廷仆役，这对我是个威胁。 人总有个自尊心，我可能有着更强的自尊。带着愤怒，莫扎特迁居维也纳，走上了艰难的自由音乐家道路。成家和有子女后，莫扎特时常生活贫困，甚至没有钢琴，有时饿着肚子举行演奏会。死神无情地走向年轻而衰弱的莫扎特。1791年，一位阴沉的不速之客向莫扎特定制安魂曲，出价50个金币。莫扎特接受了委托，也感受到这是对自己的不祥之兆。12月4日，虚弱的莫扎特挣扎着写下安魂曲中最哀婉动人的一段，表现对人类苦难的同情。次日凌晨，35岁的莫扎特逝去，雷雨交加，只剩灵车孤零零的行迹，没有音乐，没有吊唁，音乐巨匠埋入平民公墓，至今不知墓在何处。
莫扎特短短一生中作品数量惊人，他的秘诀是没有哪个音乐家比我更用功了。你举不出有哪位大音乐家的作品是我不曾反复辛勤钻研过。他创作了22部歌剧，比如说《费加罗的婚礼》《唐璜》《魔笛》，交响乐有49部，以及许多钢琴曲、室内乐重奏等。莫扎特的生活呢是痛苦，但他的音乐有乐观向上的人性，他有呻吟，有悲伤，但没有屈服。柴可夫斯基说，如果贝多芬是音乐的上帝，让人畏惧和崇敬，莫扎特就是耶稣，让人怜爱和向往。
贝多芬1770年生于德国宫廷音乐师家庭，4岁随父学音乐，8岁公演。父亲决心把他培养成莫扎特式的神童，但贝多芬没有莫扎特的敏捷天赋，是在棍棒下学习音乐。如果不是非凡的天才，他可能会永远厌恶音乐。贝多芬生活在欧洲大革命高潮时期，追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因此他的许多作品热烈激昂，振奋人心，浸染英雄主义，如《英雄》《命运》等交响曲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巨大影响。他的音乐是发自心底的呼声，他同命运的搏斗，他的高傲性格都反映在音乐里。贝多芬人生坎坷，他自认其貌不扬，有我这样不幸的一张脸是何等的灾难呢、年仅30岁，残酷的命运夺去了音乐家最宝贵的听力，他依然写出《英雄交响曲》和《欢乐颂》等巨作。他说，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，他绝不会使我屈服。贝多芬出身卑微，却对王公贵族高高昂头，深信人的尊严。他又是谦虚的，在给一个小女孩的信中说，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骄傲的，因为他感叹地看到艺术疆界是无边无垠的，而且只有艺术和科学才能将人提高到有神性的地步。贝多芬集音乐天才和热情奔放的性格于一身，有理想，有毅力，有社会责任感。他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他的巨人性格，也反映了人民的苦难、奋斗和希望。1827年3月26日，贝多芬病逝。 在贝多芬葬礼上手持火炬的人是歌曲之王舒伯特。舒伯特生于维也纳，一生清贫，经常靠赚点稿费和亲友的接济度日。他一生短暂，却留下了大量的音乐财富，共1100多部作品，有14部歌剧、9部交响曲、100多首合唱曲、567首歌曲等。最著名的有《未完成交响曲》、《C 大调交响曲》、《死神与少女四重奏》、《鳟鱼五重奏》、《声乐套曲》、《美丽的磨坊姑娘》。贝多芬去世的第二年，舒伯特离开人世，年仅31岁。作为浪漫主义音乐杰出代表，舒伯特无愧是歌曲之王。施特劳斯父子是奥地利的圆舞曲大师，老施特劳斯奠定了圆舞曲体裁的基础，是圆舞曲之父。代表作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经常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压场曲。小施特劳斯人称圆舞曲之王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他的成就超过其父。他有500余首作品，著名的有《蓝色多瑙河》、《维也纳森林的故事》、《春之声》。与童年就学音乐的莫扎特、贝多芬相反，俄国的柴科夫斯基早年学法律，22岁才改学音乐。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《睡美人》是他的杰作，他的音乐有优美感人、欢乐积极的一面。《天鹅湖》中的美妙旋律表现爱情和善良战胜邪恶。他的作品也有一种孤独压抑感，七绝美艳催人泪下。悲怆交响曲是他最著名的交响曲，旋律丰富而沉痛，尤其是最后一个乐章，以呐喊始，以哀鸣终，其中真实深刻的感受就是死亡。悲怆交响曲是他的绝笔。1893年，他在圣彼得堡指挥演奏悲怆交响曲时染病而亡。意大利歌剧是浪漫主义音乐精神的高度表现，以罗西尼和威尔第为代表。罗西尼的作品旋律优美，技艺精巧，创造了美声唱法。威尔第代表意大利歌剧的高峰，代表作是《茶花女》，注重刻画人物心理感情。法国音乐家比才的歌剧杰作是《塔门》，其中《斗牛士之歌》举世闻名。在18和19世纪，画家泼墨挥笔刻画时代的风云变幻，形成一个美术大师辈出、名画如云的辉煌时代。近代法国的美术流派高潮迭起，走在世界前列。1789年，法国大革命揭开了美术史新篇章。路易大卫在革命前夕创作了《荷拉斯兄弟之誓》，以强烈的色彩和雕塑般的造型刻画了荷拉斯父子的英雄气概。他的《马拉之死》表现革命家马拉被刺杀的情景，鲜血从胸口流出，露出愤怒而痛苦的表情，具有历史的精确性和悲剧性，成为纪念碑式的历史化名作。19世纪，法国浪漫主义美术的先驱者是席里科，杰作是震撼人心的《梅杜萨之筏》，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人道主义精神，具有悲剧性的力量。席里科去世时年仅33岁。 此后，高举浪漫主义大旗的是德拉克洛瓦，他创作了《西澳岛的屠杀》、《麦索隆基翁废墟上的希腊》等具有震撼力的作品。最著名的是《自由领导的人民》，高举三色旗的自由神妇女，美丽而朴素，健康又坚决，奋勇前进，标志了浪漫主义美术的顶峰。法国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坚持的是为艺术而艺术，他的杰作是《泉》，象征清高绝俗和庄严肃穆的美。他在76岁时完成此画。法国写实主义美术代表者是米勒和库尔贝。米勒一生描绘农民，反映农民生活和情感。他说：“我是一个农民，其他什么也不是。”作品有《播种者》《十岁》《晚钟》《浮厨的男子》等。由于《十岁》使人联想到劳动者劳而无食的社会矛盾，费加罗报惊呼：“在这三个十岁者后面，将是民众暴动的长矛和断头台。”巴黎公社是19世纪重大的革命事件，库尔贝是巴黎公社的委员和美术家联合会主席。作品有《时工》《奥尔南的丧礼》《画室》《乡村姑娘》《帕拉沃斯海景》等。他写下了现实主义宣言，要像我所见到的那样，如实地表现出时代的风俗、思想和面貌，创造活的艺术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他认为，现实主义就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。莫奈是印象主义代表，他的日出印象展出后受到批评家的嘲讽，整个展览被称作印象主义画展，印象主义由此得名。他善于以微妙笔触画出大自然的瞬息万变景象，用光线和色彩来表现印象和美感。作品有《圣拉扎尔火车站》《草垛》《鲁昂教堂》《泰晤士河景色》。莫奈对光色的追求在睡莲中达到高峰，技巧成熟，笔法纵横不羁，油彩涂抹厚薄自由，构图奔放，含有浓郁的诗意和音乐感。马奈的《草地上的午餐》《奥林匹亚》都是引人争议的作品。奥林匹亚的人物不是传统的维纳斯，却是时下的巴黎少女。当时许多人指责这幅画丑陋不堪。巴黎公社期间，马奈在公社受包围的情况下回到巴黎，记录了这一历史性场面。国内战争描写公社社员尸横血泊，突厥巴黎公社社员描写凡尔赛军向被俘的社员们射击，展示了这个血火交加的历史事件及其历史意义。雷诺阿擅长人体绘画，主要作品有《玉女》。提着水罐的小女孩，德加善于捕捉人物瞬间的动态，主要作品有《芭蕾舞排练场》《浴后》《少女头像》《蓝色的舞女》等。 荷兰画家梵高患有精神病，很难卖出作品，一生贫困。主要作品有《向日葵》《夜间咖啡馆》，以及自己割下耳朵后画的名作《割掉了耳朵的人》。高更向往艺术回归原始，追求生命本源，名作是《我们来自何方》，我们是什么，我们走向何方。当时的高更贫病交加，心情沮丧，想自杀，喝下毒药却未遂。在这种逆境中，高更创作此画，他说如同一场梦，梦醒时才有构思主题。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往哪里去？此画右边是新生婴儿，中间是青年，左边是老妇。这一连串的形象，意示着人类从生到死的命运。塞尚主张不要再现世界，而是重新表现世界，对后来的立体主义颇有影响，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。主要作品有《艾克斯的海湾》《玩牌者》《玉女》。19世纪的俄国绘画艺术，在农奴制的社会危机中，形成了巡回展览画派。反映社会现实和画家的思考，相信最美的就是生活的原则。克拉姆斯科伊和列宾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。克拉姆斯科伊的《沙漠中的基督》表现人在真理与诱惑之间的抉择，无法慰藉的悲痛，以失去了儿女的母亲形象，象征沙皇统治的苦难。克拉姆斯科伊认为绘画必须具有民族性和思想性。他说，我认为艺术不可能是别样的，它只能是民族的。我们要在表达光、色、气氛方面不断努力，然而要做到不失去艺术家最宝贵的品质——良心。列宾擅长刻画人物心理特征，他为创作《伏尔加河纤夫》两次前往伏尔加河，体验纤夫生活。画中纤夫犹如雕刻群像，塑造在伏尔加河的景色上，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，又有宏伟深远的感觉。此外还有《伊凡雷帝杀子》《索菲亚公主》等作品，通过紧张和戏剧性的场面，深刻揭示出历史人物复杂矛盾的精神面貌。19世纪，英国绘画艺术摆脱外来影响，开创了英国风景画的黄金时代，主要画家是康斯特布尔和泰纳。康斯特布尔的作品唤起对大自然的向往，对生活的热爱。甘草车、麦田和索尔兹伯里教堂都是色彩绚烂的杰作。泰纳的代表作是雨、蒸汽和速度，离开海岸的汽船，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等。他的作品展现惊涛拍岸的壮丽景色，大海落日的余晖，云霭弥漫的朝霞。在他看来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，而大自然的美是永恒的。辉煌的近代文学艺术名作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脉搏一起跳动，也超越了时代空间，成为全人类永恒的文化财富。